这英文叫 chicken，chicken 就很 chicken，chicken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 害怕的意思。所以现在 chicken 就变得非常 chicken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，就是圣洁的生命。那个生命是不能受污染。我想我在这里跟你们提过，这个在神创造里面有一种的老鼠，有一种的鼠叫蝇鼠，是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很多的打猎人就希望能够得到蝇鼠。那么蝇鼠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，你怎么样都不能怎么样呢？这个它都不能忍受一点点的污染。所以后来这个猎人怎么去到捕捉这个蝇鼠呢？那就在这个，因为他知道猎人这个追赶蝇鼠，蝇鼠一定跑回家呢。结果他就在那回家的门口上啊，那个猎人已经摆了一些很肮脏的东西摆了。所以这个蝇鼠一回去，一回到家里，以为家是最好安全的地方，结果看见那是最污秽、最污秽的。现在神在他里面创造那个本性，那个本性叫他什么？叫他我现在要决定是回家安全呢，还是我宁可被向污染，我宁可失去我自己？结果你知道，许多的蝇鼠最后他宁可不要那些污染，宁可不要回去，他就面向着打猎的那些人，勇敢地往前去。一直到流血为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应该这样圣洁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不能容忍任何的污染的，只要有一点的污染，它里面就不平安，它里面它里面就不平安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如果顺着他，如果我们看见主所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是美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你真的相信他，你如果真相信他，你就能安息在他的面前。那什么时候你做了，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奋斗了，那么那个结果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个基波罗哈塔瓦的故事。那么基波罗哈塔瓦和上一次从前到底什么不同的？这次不同。这一次啊，神对他说：“我现在啊要给你肉吃，给你们肉吃。你们不只吃一天，上一次只吃一天，现在不只吃一天，吃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，而且神说要吃一个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么这一次和起头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好刚刚开始前面几站的时候，他们也吵着要吃肉嘛？结果你知道神就安排了鹌鹑，就是我们说过是一种候鸟嘛哈，它从南非那边飞过来，因为到了这个西奈半岛已经飞得根本是没有力气了。那因为没有力气飞得很低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拿下来就可以吃了，所以他们都吃肉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上一次呢鹌鹑量并不多，那个鸟并不多，所以一次过来以后他们一次吃完了，好了，那么他们就满足了，所以那个就没有事了。那个吃大概最多一天了不起，圣经没有说是一个月。但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神对他说，我不让你吃，不光让你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，甚至于呢，我让你吃一个月，吃到一个地步呢，肉从你鼻孔里面喷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神这样做？那么当神这样说以后啊，你知道谁就慌起来了？摩西就慌起来了。摩西就对神说，他说，神啊，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，按理来全部有200万，你还说我把肉给你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，难道我给他们宰了牛群、羊群，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短缩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和上一次发生的是不一样。上一次呢，是鹌鹑飞过来了，是从海面那边过来的，很明显过来了，然后呢他们一抓就抓到了。但这一次在数量上不一样，明白吗？那一次是够他们吃一天的，这一次呢够他们吃30天。所以这一次鹌鹑来的数目呢是比上一次多的很多很多。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结果神就让风刮起，对不对？就耶华风啊，从耶华那里刮起，然后就把鹌鹑的有海面刮过来，就飞散在营边的和营的四围。那这边的，你营的这边呢是一天的路程，那边呢是一天的路程。那么不要忘，就是100万人在那里，这边一百，这边是一万，一天的路程，那边是一天的路程。而且呢，那一天的那个鹌鹑呢，他们实在是太累太累了，离开地面就2周，所以连小朋友都可以抓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那个肉，他们起来呀、啊，终日终夜，白天晚上，第二天又是一整天。现在你知道吗？这些的所这些的到底有多少呢？给我们看，他们给足足的吃一个月。吃到一个地步，神说，甚至鼻孔可以肉可以从他们鼻孔里面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，怕了。最后我们知道，神的审判来到他们，就是说，这后来神用最重的灾殃啊击杀他们，因为圣经告诉他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肉还在他们牙齿之间，尚未嚼烂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。所以我每次吃烤肉的时候，用牙签这个抠牙抠这个，用牙签这个去掉肉中的缝的时候，我常常这个牙缝里面肉，我常常想起这一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他就是要吃，他为了吃，他什么都不管，他忘记，他完全失态，他们忘记了，他们活着不是光为着吃。但是等那个欲望来到，说什么都可以放下，什么都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面神给我们看见他们失败了，那个肉体的结果一定受审判，因为凡体贴肉体的一定是死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体贴生命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审判呢？审判就是只要今天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，你那个结果就是死，明白吗？那么到底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用呢？很稀奇，什么时候我们只要顺从肉体，圣经说它的结局就是死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死就是表示说现在和神隔绝，死就是给你一种感觉，那个感觉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死老鼠，你如果真的吃了死老鼠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感觉就觉得全身不自在，那这就是肉体的结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呢，你看见每一个肉体都有审判，神不会放松它，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力人争战，要和肉体争战，神不放松啊。所以只要我们跟从肉体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讲100万个理由，你可以讲10000个理由，你知道它是不对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这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前面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吃肉吃一整个月，5天、10天、20天，吃一整个月，甚至于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，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许多时候神为着要挽回我们，许多时候他不让我，不只让我们停留在那光景里面一天，有的是2天，不止一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神要当我们有了这些痛苦的经历以后，你从此以后你会怕肉体。所以经过了这个基波罗哈塔娃以后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的肉体受了对付以后，他们最少有一件事他们怕。他们再提到肉的时候，就想到那个肉从鼻子喷出来的光景，他们害怕。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给弟兄们听，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失败了，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？我们现在问，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？为什么神不让他们仍旧在他们那个原来的地方？那么当然呢，你如果读巴比伦征服的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巴比伦实在很聪明的。他知道说这个犹太教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宗教，他们的神是他们所有的力量。 那么因为在所有的巴比伦宗教里面，他们的神都是地狱的神，地狱的人都是地方的神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神，所以他们认为说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应该也是地方的神，这个耶和华应该属于那个地方，所以什么时候呢，我把你搬一个家，你的神就不灵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根据他们的感觉呢，就是说神一定在他们的会幕里面，那么好了，神的荣耀在那里，那么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以色列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以色列是创造宇宙的神。所以你明白不明白？很有趣的一件事啊，这个以西结他被裸的时候，他看见异象，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在什么地方？神的荣耀应该在至圣所里面，至圣所里面才有神的荣耀。那么如果神是地方的神的话，那么你今天要在至圣所，你今天在耶路撒冷，你才看见神的荣耀。那么如果真的是以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离开的话，出来的话，那么他应该从西边出来，不应该从北边出来过来的。因为你知道他在巴比伦，在今天伊拉克，那么耶路撒冷在西边吧，所以如果荣耀来的话，应该从西边过来的，怎么从北边过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原来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北边，然后从伊拉克那边再下来往南走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，暗暗的约柜，暗暗的神的荣耀就跟着他们，随着他们来。所以最后他看见神的宝座，神的荣耀从北方来。为什么？现在他得着安慰，虽然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说你要神的同在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才有神的同在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无论到哪里，他们不知道神的荣耀暗中保护他们，暗中的跟着他们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本来应该是在至圣所里的荣耀，结果呢，你看从北方过来了。虽然他们在巴比伦，神仍旧与他们同在，这是何等的安慰！但是巴比伦人不知道，巴比伦人他们想说，那我们的宗教都是地方的神，所以他们的宗教也是，你现在这个犹太人呢，可以说最难同化的一帮人。那弟兄姊妹现在证明不错，犹太人亡国亡了1900多年，没有被同化。普通根据民族学，一个民族只要亡国亡了只要经过了500年，没有以后就没有了。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他们知道犹太人最难对付，所以最好的办法怎么样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搬个家，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就把他们搬到巴比伦，搬到伊拉克，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是巴比伦很出名，他们做了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的话，你知道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。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就等于得着癌症一样，得着了属灵的癌症，是没有药可以。现在神要一次永远的把他们拜偶像的病办治好，神这么做，所以神容许巴比伦把他们从耶路撒冷一直挪到巴比伦。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落到巴比伦？他们还没有到巴比伦以前已经拜偶像，所以他们才被落，所以你知道神才放弃他们。他们暗中在神之外已经有了爱，他们有了偶像，他们没有向神忠心，所以因着他们没有向神，暗中他们拜了偶像，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贞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怎么医治他？你们今天他们在哪里拜？在耶路撒冷。他们今天在以色列，而且他们在暗中的在那里拜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要教导他们。神怎么教导他们？你不是偷偷的在那里拜吗？就像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一样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许多无形的偶像，在我们的心中，许多人和事物就替代了神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怎么能把我们从这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？以色列人他们明明是神的选民，结果他们居然拜金牛犊，他们在北方，他们果然认为金牛犊就是耶和华，你能相信吗？你信不来。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到处充满了偶像的时候，神怎么救他们？神怎么整治他们？你知道偶像是肉体最丑陋的表现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撒旦就利用这个东西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都犯罪，当以色列人都得罪神的时候，现在神怎么救他们？现在神怎么医治他们的病？很稀奇，神结果就把他们从本来在耶路撒冷那一带，就把他们搬一个家，就搬到很远很远的巴比伦。那么弟兄姊妹注意，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？巴比伦是充满偶像的地方。巴比伦，你要记得加勒底的乌尔，亚伯拉罕的故乡，就有2000种不同的偶像，不是2000尊的，是2000种。今天你需要用电脑，你替他做分类的。你需要用最好的软体把它分类分好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父亲可能就是靠偶像过生活的，所以你知道吗？靠偶像来发财的。那么现在呢？光是加勒底乌尔就有2000多种的偶像，你如果到巴比伦去做，到处站起来坐下，到处都是偶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仿佛对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不是要拜偶像吗？现在我让你拜个够。”你不是要拜偶像，你从前是暗暗的拜，我现在让你明目张胆的拜。你站起来是偶像，躺下去偶像，周围通通是偶像。你不是要一天吗？2天、10天、20天，我让你吃一个月，一直等到肉从你鼻孔里喷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果然以色列人，他们经过了70年，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有一件事情，你历史可以做证明。他们拜偶像的病完全被神治好，你们去读历史很清楚。这里就为什么神说2天、5天、10天、20天，一直等到10个月。我举一个例子，那这个例子是个比方，我是拿我儿子做牺牲的。那么我有一个最小的儿子，那么他小的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做个比方，比方而已。那么假定说他很喜欢这个吃冰淇淋，那么我们告诉他说，你吃冰淇淋可以，但是呢你不可以偷吃冰淇淋。什么时候如果你偷吃冰淇淋呢，我们就要惩罚你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，如果要是我们说了你不要吃，你要偷吃的话，你偷的话，那么这个做父母一定要好好帮助他，那不可以让他就这样长大。那么从小是非常要紧。我最近呢在这竞选的这个选举期间很热闹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常常这个就地取材，我特别告诉我的学生，我说你们从小啊就不要随便的作弊，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做作弊不要紧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也许你们中间有人有一天要选省长，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作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那这一点都不错，一个小孩子你要帮助他，你要从小来帮助他，所以你绝对不能让他偷的，这个偷绝对是不能容忍的，你恨铁不成钢，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好的发展。那么结果呢，很不幸的，那这是比方，假设你有一天他真的吃了冰淇淋，那么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？当然鞭打是一个办法，用鞭子是一个办法，但鞭子有时候他一下就忘记，所以呢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？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，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？好，现在我给你一个，你现在好好的吃，不要偷着吃，我们给你一个冰淇淋，那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第二个，这个还不够的，然后再给你第三个，这还是不够，再给你吃第四个还是不够，你想想看，吃了28个冰淇淋他一定够了，一定全身发冷的，再也不要吃冰淇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好像不大懂神为什么做这个事，其实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神是教育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最懂得教育的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埃及人懂得教育，一点都不错。你知道摩西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，今天所谓的教育的原理是从埃及来的，因为埃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说小孩子啊，他不听话，这个小孩子的耳朵啊是长在背后，什么时候挨打他就听见。那么这个就是很早很早的教育原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许多的教育从哪里来？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神更懂得教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，许多时候我们羞辱神，许多时候我们暗中心变，许多时候我们犯罪，我们堕落，我们失败，我们要吃肉，我们跟随肉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把我们带到希伯罗哈塔玛，那在这里呢，就让我们能够学习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 所以感谢主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我想我们要继续看哈喜路和最后的律题嘛，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了啊，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站呢一直到第十四站。在这里我想我顺便报告一下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台北有圣经讲座，那为着台中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呢，我们就把那边弟兄们放下，所以我们大概有十个礼拜在这里有这样的聚会。但是我们讲到现在呢只讲了十四站，就是讲下个礼拜完了十四站，所以呢我们目的是要让大家听完四十二站，所以呢我们还有很多没有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想我们需要，第一我们要听听弟兄姊妹的感觉，到底你们这样经过这十次的聚会以后，那么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，或者你们觉得有道理，我们应该怎样往前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回去好好的仰望主，祷告主，就是我们一同来看到底以后要怎么样做。那么我们想听听弟兄姊妹的感觉。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六比较特别一点，这个下个礼拜六我们按照本来呢是从7点到9点，我们有这个要讲怎么样读圣经，就是简易读经法，本来是这样做。那么现在呢我们想从7点钟就开始，到8点半就结束了，我们前面也没有唱诗，我们最我们起的就很简单祷告就开始了。那么我们是这样想，因为礼拜六很多你们大家都有服事，所以很多服事人不能来，所以这个礼拜六我们请大家务必呢你们来一下。如果你们不能参加这个前面的一段这个讲读经的可以，你们如果有侍奉你们晚一点来都可以，比方说你们8点半或者9点甚至9点半来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呢来听一听弟兄姊妹的感觉，你们是怎么觉得以后我们要怎样往前去。那么圣经讲座的弟兄姊妹呢就归纳一下，就听一听弟兄们的意见，看看你们的感觉，然后我们看我们以后要怎样怎样做。那么我们回去呢还要跟台北的弟兄姊妹交通一下，我们才晓得应该怎样往前。所以我再说，下礼拜六晚上我请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有负担，如果你没有负担不要紧，如果有负担的话就希望你们能够拨出一点时间来和我们一点的交通。那么下礼拜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，那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那次我们要把哈喜路跟利提马这2站把它讲完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天路历程里面第一个阶段的14站呢我们就全部的就要讲完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献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，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因着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缘故，你一再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虽然我们要去散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，不止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同在，也求你和听录音带看录影带的弟兄姊妹同在，但愿你的话你的恩典照样的临到他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盼望这一个一个的功课，这个天路历程每一站所学的功课能让我们在你面前忠心的学习，好让你的恩典更多的临到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在你的恩典中继续的长进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为着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。